积财，二不结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那么这个地方积财，这是指的积聚钱财，这是首先教导我们不要去为自己积聚太多的钱财。第二呢，是不要结怨。这个结怨是广结民怨呢。比如说在朝做官的时候那么趁着自己的威势横征暴敛去广结民怨那么这是这个吕先生在这条课文里面所谈到的两点，第一个是不能够积聚钱财，要藏富于民呐。我们有钱财的时候呢，要想到更多的老百姓，而不要只是想到自己去享用，去挥霍。然后另外就是不要去横征暴敛，广结民怨。特别是当一个人他学而优则仕，能够做官有机会为国家老百姓做事情的时候呢，那么这两个原则就非常的重要。能够这样做呢，它的结果是睡也安然，走也方便了。你看他自己不积累财富，也不会去跟人家结怨，那么这个做官的人呢，他每天睡觉都能睡得很安稳，走路呢也会走得很自在，走也方便。所以我们看到司马光先生在家训当中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积金以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啊。你看我们想要把钱财多多的积累下来留给自己的子孙，但是呢很多的古今中外的例子都可以看出来，这个子孙如果没有教育好，祖辈留给他的钱财他不一定能够守得住更惨的是如果家里是出了败家子，可能几天的时间能把父母亲一生的积蓄都败光了。这种例子呢，特别在现代社会呢，是常常发生的。而积书以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你看家里藏了很多圣贤书给子孙，子孙呢如果受到好的教育，他肯受教还好如果有的子孙他比较顽劣不听话，也不愿意读书那么这些书留给他们又有什么用呢？那么司马光先生最重要强调的是第三句话，是什么呢？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呀。如果我们把这个阴德积累下来，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把这个阴德积累下来，把这种德行留给子孙于冥冥之中，那么这个呢是子孙决定能够享受得到的了。所以我们看到 在历史上，真正有远见的这些圣贤人，这些父母啊，都念念的希望呢，这个家道能够维系的长久不衰。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积累德行，而不是积累钱财，也不是积累怨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宋朝时期，有一位非常贤德之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范仲淹先生，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家庭呢维系经营到那么子孙个个都那么贤德，而且能够家道维系800年不衰，这个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那么范仲淹先生啊，他的谥号叫文正啊，所以也有称为范文正公。他是生活在北宋的时代，是苏州人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江苏苏州。范仲淹先生他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啊，是非常的艰苦的啊，因为他父亲呢去世得很早啊，他跟母亲呢这个谢氏啊，抚养这个孩子。后来范仲淹他在读书的时候呢，当时呢因为很贫穷啊，没有什么饭吃，他每天呢就从早到晚，他只有一碗稀饭可以吃。那么冬天非常冷啊，读书读到很疲惫的时候，他就拿这个水呢来洗一下脸啊。那么别人都觉得他的生活太清苦了，每天就这一碗粥把它划成4块，早晚吃2块啊，配一点咸菜，每天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后来呢，他读书啊，考学做官了之后呢，他就显示出了非常好的才干。在宋朝啊，景佑年间呢，当时啊西夏发生了叛乱，结果范仲淹呢跟韩琦共同呢在这个地方陕西这个地方任官。那么他采取了一个屯田久守的方针，来协助朝廷平定了西夏的叛乱。而且后来呢，他又提出了10项的改革建议。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在做官的时候呢，为国家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我们在《岳阳楼记》当中曾经读到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范仲淹先生呢，是真正落实了他在文章当中所写的这句话啊，这是体现出他一种忧国忧民的崇高的品德。而我们看范仲淹，他做官做了这么多年啊，甚至晚年是当到了参知政事，这个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可是他身在这个位置上，生活特别简朴，而且对于家里的孩子，这种要求呢，也是非常的严格。那么家庭能够代代出好儿孙呢，这个都是呢，范仲淹的这个家道跟家风，他的这个教导这个儿女的时候，他是以身作则啊，所以代代都能够出贤才。那么他当了宰相之后啊，就是国家呢就会给他很多俸禄，可是他拿这些俸禄并不是拿来享受的，他认识到家庭子女的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把自己的俸禄呢都拿出来购买义田， 给这些呢贫穷没有土地的人来耕种。就有一次，他在苏州，看到一个地方，结果一个风水先生就赞叹说，这个地方风水非常的好，后代呢一定会出人才。那么范仲淹先生就想说，这个地方既然风水这么好呢，那么我不如啊，就把它改成学堂。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我来办学，让苏州的这些百姓，他们的子弟都能够读书，读圣贤书。那将来呢，都能够读书进学做官来造福百姓。那么本来其实这个地方它是要买给自己家的族人自己家人来住的，可是他一看到这个地方风水那么好，将来可以出人才，所以他就决定把这个地方改成了学校。你看他在穷苦的时候，他就是念念想要利益众生，等到他真的有一天他做了宰相发达了之后呢，他还是实践的小时候的这种志向跟愿望。所以我们在苏州啊，现在还能够看到范氏的义庄义田这都是范仲淹先生当时有深谋远虑，要注重家庭子女的教育留给后人的这样的一个表率。我们在义田记的时候，义田记这篇文章里面就有看到，就是范仲淹先生他在富贵的时候啊，他买了很多的土地，买了1000亩的良田作为义田。那么这个义田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来赡养和救济家族的族人因为一个大家庭里面每个人他的收入啊，他的福报总是不相等。那么如果家族有一个公共的这个财产的话呢，那么族人的生活呀，就没有问题。所以他们每天不但可以靠这个穿衣吃饭得到保障，那么包括家族中有婚丧嫁娶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家庭都有一笔公共的基金可以来补助家人的这些急需要的这些钱财。那么同时呢，他选择了家族当中年长而且很有德行的人来主管家庭的这个资金的调配，然后这个财务的收支啊也都管理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好。那家族的人每天呢都可以得到一升的粮食，每年可以得到一匹绢。那嫁女儿啊，还有娶媳妇啊，同样啊，都在家族的这个钱财里面可以得到一些补助。那么同样婚丧嫁娶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规矩的。所以家族的人呢，当时聚集在一起啊，有90个人。这个义田的收入每年就可以供应给家族的族人呢，一年可以给他们800斛的稻谷就是吃的方面就没问题了。而义田的收入就是供给这个将近100人每天的这个生活是绰绰有余，用之不尽呢。从这里我们看到古人做官呢，他是真的是想考虑的非常的长远他首先呢是把自己家族的人他们的生活可以让他们得到保障。那么在这个培养人才方面呢不仅是自己的子弟可以读书，而且呢让这个整个地区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孩子 也可以来到学堂来读书。所以范仲淹先生确实积了很深厚的德行，所以这个家庭啊才能够维系一直到现在，范家的后人都还代代不衰，代代不绝。这个呢而且都非常的贤德，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也都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职业啊去利益啊这个百姓，利益众生。所以你看他的德范就如同司马光先生所说的，确实是积了阴德在冥冥之中啊，这个子孙才能够这么长久的保持这个家道而不衰。所以范仲淹先生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